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首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江和湘江之间搭建起一条对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作家陈启文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追踪采访当年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作品以浓墨重彩讴歌了建设者和守护者们，彰显了他们忠于祖国、心系同胞的家国情怀，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翻开香港的史册，干旱缺水一直长时间困扰着这里，每逢大旱，水荒必至。1963年，一个从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正式开启。这一工程最初命名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从1964年春天到1965年春天，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意志，在短短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全长83公里的大型跨流域供水工程，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者之歌。此后一代代建设者和守护者秉持初心，接力传承，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了3次扩建和1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30多倍，水质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汇集了沿线各地。迄今东深供水工程已累计对港供水近300亿立方米，满足了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其水质之优、流量之大、跨越地域之广、科技运用之新，均居世界前列。东深供水工程已成为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线，助力了香港经济腾飞，保障了香港民生福祉，支撑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东江之畔， 陈启文对这条河流怀有特殊的情感。自2010年起，他创作推出了系列作品《东江流水的记忆》、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而《血脉》的出版则完成了他的一个夙愿，书写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作品，让大家有机会认识那些深藏功与名的建设者和守望者。为写好这部作品，陈启文在此前的积淀上开始了艰难的采访和创作，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努力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全力追寻工程不同时期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同时从细节着手，刻画了建设者群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生动形象。从艰苦卓绝的建设，到半个世纪有余的巡护守望，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对港稳定供水，确保水质安全，让香港同胞喝上安全水、优质水和甘甜水。当清清的东江水从香港的水喉哗哗流出，每一滴水都见证了东江儿女对香港同胞血脉相连的亲情，也倾注了祖国对香港的关怀。陈启文说，百里清渠，长吟慈母摇篮曲，千秋功成，永谱湘江昌盛歌。这幅对联高度概括了东深供水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早已成为了历史，渐渐成为了越来越久远的传说。谈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振瑞和香港水务署前署长高赞觉这样回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用这么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建成把水送到香港，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东江水经过几十公里的水道到深圳水库，才从水管运到香港，然后再用管道输送到每个用户家里，所以现在你们打开水喉就可以有水了，很方便。但是你的水啊，买得不易。
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白天复测之后，晚上便要连夜进行设计，经常是一干一个通宵。谁都知道，工程设计是高端专业技术，如今都是采用高端技术设备和电子化、数字化作图，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他们的设计室就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一进门一抬头就是一条横幅，自力更生，又快又好地完成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设计，早日给香港同胞供水。这横幅下摆放着两排设计平台，那是用木桩架起来的一块块粗糙的木板。设计人员坐在那种农家用的木椅上，一个个弯腰低头，几乎是伏在案板上，用铅笔在图纸上一点一点地描绘着。除了眼前的图纸，几乎都忘了自己的存在。最伤脑筋的是，哪怕夜里下班了，在工棚里睡着了，连做梦时 脑子也停不下来，还在绞尽脑汁，反反复复地进行设计。而那年头，又哪有什么高端技术设备，就连计算尺、绘图板、绘图仪器这些最基本的工具都十分紧缺，大伙儿只能轮流用。王寿勇从广州带来了一把计算尺，在工地上用了整整一年。这把尺子上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一个个难以磨灭的指纹，也见证了那段争分夺秒的时光。这计算尺上的刻度和时间刻度一样，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他，催促着他。催促他们的不仅是来自指挥部的命令，还有香港那边逼人的水荒。一想到香港同胞在街头排队接水甚至抢水的情景，这艰苦简陋的条件又算得了什么？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紧绷着的念头，那边在抢水，咱们这边必须抢时间。技师设计对设计施工的衔接要求十分紧密，就像两个齿轮一样，齿轮和齿轮之间只有互相紧密而流畅的咬合，才能带动彼此高速运转。那一代设计人员也像高速运转的齿轮一样，几乎都是夜以继日的连轴转。然而设计又是典型的慢工出细活，正常设计程序是设计计算，用铅笔画图、描图、晒图，这样才能做出正式图纸。但施工单位催得急，你这边出不了设计图，他那边就无法施工。而工期那么紧，谁能干瞪着眼坐那儿等啊？每次一出图纸，王寿勇就会立马骑上自行车，一路猛蹬送往施工现场。这自行车就是他们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但工地上坑坑洼洼，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啊？一下雨就变成了一个个烂泥坑，烂泥和乱石混成一团，一脚踩下去却软硬分明。而一经太阳晒，那软的硬的都变得像刀子一样锋利。民工们形容这样的路是天晴一把刀，落雨一团糟。尽管王寿勇练出了一身好车技，却还是时常深陷在泥坑里，有时候人骑车，有时候车骑人，时常要扛着自行车走山路，而且是一路奔跑，跌倒了膝盖磕出了血，随手就抓一把泥土止血。这土办法还真有效。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们有时候就在施工现场边画图边设计边施工，画好一张就往工地送一张，设计图纸画到哪里，工程就建设到哪里。这也是设计与施工最紧密的衔接。那时候在东升工地上都是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王寿勇一个人干着这么多事情很累，实在太累了，感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已经用到极限了。然而一旦投入进去，他又总是能显出惊人的能量。这也是很多人的感觉，你几乎没有看见谁疲惫不堪的样子，哪怕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不眠，你看见的依然是一个个精力充沛劲头十足的建设者。每个人仿佛有什么保持精力和干劲儿的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想过，哪有时间想啊？而我却一直在想，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秘密兴许隐藏在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中。这里就看看王寿勇参与设计的两个工程吧。
马滩位于石马河干流中下游，现属东莞市清溪镇马滩村。而在当年，这一带还是杂树丛生、芦苇疯长的荒滩河谷。哪怕到了今天，这里依然是一个偏僻冷清的角落，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一片茂密的荔枝林钻来钻去，把我们引到了当年的工程现场。我来探访的这个季节，农历七月，正是石马河流域潮湿闷热的季节。在热腾腾的太阳底下，石马河从山间缓缓流过，不见风生水起，唯有静水深流。一双伸展的翅翼清晰地投射在倒映着天空的河水里，那是一只苍鹰默默飞过的影子。遥想当年，这河水中投下了多少建设者的倒影。这里是东深供水工程进入石马河的第二级拦河闸坝，衔接下游秦岭梯级工程的回水，主要建筑物自左至右依次为土坝、泄洪闸、溢流坝、出水涵闸、泵站厂房，在左岸山边还预留了通航的船闸。拦河闸坝建于花岗岩基础上，在溢流坝上设有两米宽的人行桥和启门设备平台及构架，均为混凝土结构。这一工程于1964年12月建成后，经历多次扩建和加固，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我久久凝望着这些年深日久的建筑，那风吹、雨打、日晒、流水、浪涛，以及洪峰涂抹过的痕迹，年复一年，层层积淀，仿佛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岁月，才逐渐形成这种深重而又自然的光泽，历久弥坚。2003年，东深供水工程完成后，另辟蹊径建起了封闭式输水管道。这一工程已移交东莞市运河治理中心管理。随着石马河从逆流而上，恢复为天然流向，马滩水闸原有的供水功能从此成为历史。但它并未沦为突然工人平吊的遗迹，其作为水利工程的使命依然还在时空中延续。同马滩水闸相比，塘下拦河闸坝及抽水泵站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枢纽工程，位于堰田水下游出口处，衔接马滩梯级的回水。据王寿勇先生回忆，这一工程在设计上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一开始选用的是上坝址，这一坝址在石马河原来的天然河道上，但由于河床部分及滩地被厚达两米多深的沙砾和堆积土所覆盖，回水也不够深，加之施工场地局促，在施工过程中放不开手脚，而在汛期施工还会受到洪水的威胁。经设计人员进一步勘测，最后选定下坝址，将抽水泵站厂房和闸坝布置在右岸阶地上，对原来的河道则以土坝填堵，并与左岸连接。这样一来，工程量大大增加了，但主要工程都在台地上进行，在洪水期施工的安全就有了较大的保障。按工程设计，在河中布置泄洪闸八孔，选用河床式厂房，另在闸坝顶上架设了一座公路桥。夏日正午，那骄阳四射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枢纽工程的每一个角落。即便隔着近60载岁月，你也能发现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忽然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啊。透过这两个工程，或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然而若要看清一个大型供水工程设计意图，还需要拉开时空的距离，从头到尾 一路看过来。若按严谨的专业术语定义，这是一项梯级串联提水工程。从桥头新开河和太原泵站开始，沿石马河逆流而上。这是一条不断攀升的路，一山更比一山高。这山中是一条迂回曲折的河流。就在这山河之间，一个大型供水工程自北向南依次翻越了纵贯东莞、宝安之间的六座山岭，在石马河干流上建造了六座拦河闸坝和八级大型梯级抽水泵站，将运载东江水的石马河逐级提升46米，注入堰田水库，然后在库尾开挖3公里的人工渠道，越过一道分水岭，经宝安县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又在深圳水库坝后敷设3.5公里长、140厘米直径的压力钢管输水至深圳河北岸，由港方接水输入木湖抽水泵站。整个工程全长83公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一会儿见。各位好，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首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江和湘江之间搭建起一条对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作家陈启文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追踪采访当年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作品以浓墨重彩讴歌了建设者和守护者们，彰显了他们忠于祖国、心系同胞的家国情怀，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东深供水不同于一般的供水工程， 它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的生命水。共饮一江水，粤港两地情。跨越半个多世纪，给香港送水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工程也历经多次扩建改造。但任凭风吹雨打，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从未改变。打开水龙头，这件不起眼小事的背后，藏着艰辛而悲壮的历史，更藏着似水般绵长深厚的亲情。随着工程不断升级，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渐渐成为传说。从2015年至今，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连年举办香港青少年东江之水粤山来历史溯源活动，在前辈们的感召下，已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从湘江走向东江，参观东深供水工程。作家陈启文将历史的片段、各中的人物与事迹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最终成就了这部集史料性与文学性、严肃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纪实文学作品《血脉》。《血脉》一书共有八个章节，在叙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扩建及改造历史的同时，穿插从建设者全体代表人物视角出发的细节描述，全方位地展现了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水质管理、维护监理等各个方面。本书还引用了许多精确数据，配合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图片，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这一跨世纪工程的建设及运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整个工程全长83公里。这样叙述或许还太抽象，王寿勇给我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这个工程就像搭建一座由北向南相当于11层楼高的大滑梯，一条盈盈流淌的河流就乘坐着这个大滑梯朝着香港奔涌而流。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后，石马河从一条天然河流变成了一条人类重新设计的水道，主要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流向，由南向北变成了自北向南。而在后来经过东深供水工程后，石马河则由单向流变成可逆流的双向流。二是水深，石马河原是溪流性河道，在旱季枯流水浅，在注入东江水后变成常年蓄水满河。三是水位，原河水面是一条降水曲线，现在变成分段蓄水，随着水位普遍比原来升高，有利于向沿途和香港供水。然而水位升高对于防洪也是严峻的考验。石马河虽说只是东江的一条支流，但石马河自身还有众多的支流，在东莞境内就有5条较大的支流，这让石马河水系愈加纷纭复杂。当石马河流到江河交汇的桥头，其尾闾宽阔，每当汛期来临或遭遇台风暴雨，又受东江河水顶托，导致石马河流域水位高涨，洪水泛滥。 东深供水工程虽是一个供水工程，但在设计上始终把防洪作为其主要功能之一。全线闸坝、泵站及电站均按50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按500年一遇的洪水校河，而堰田和深圳两大调节水库则是按100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按1000年一遇的洪水校河。近60年的时间已足以证明，这一工程从头到尾都经受了洪水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或是有惊无险，或是化险为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设计周密、功能完备的宏伟工程。在每一座闸坝、每一级泵站的背后，都有着设计师们殚精竭虑又独具匠心的设计。而今，一个跨流域、跨世纪的大型供水工程，在经历了三代人之后，已经进入了高科技、智能化的时代。王寿勇作为第一代建设者，还一直保存着那把磨得发黄的老式计算尺。当年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计算尺，还有三角板、绘图仪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设计工具，一点点计算和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一个设计难度在当时是超乎想象的大型供水工程，最终从图纸上跃然盘旋于山河岁月之中。而那一代逆流而上的建设者们，一个个都显得非常谦逊，数十年来几乎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这或许就是静水深流的真正含义吧。人道是智者无言，这些工程设计人员胸中自有丘壑，却早已习惯沉默寡言。如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你不发问，他不开口，即便开口，他的讲述，他的神情，也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智和平静。他说，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技术设计人员，但我有幸参与了一个绝不普通的工程。这样一句普通又不普通的话，这样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人，让我默默地寻思了许久。一支特殊的队伍。当我追溯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时，也在追寻那一代逆行者的背影。东深供水工程上马之际，什么都缺，最缺的就是人才。当时广东省从水利战线迅速调集了一批管理、设计和施工等各方面的人才，但随着80多公里的战线全线拉开，那些抽调来的人手还远远不够用。各个工区都在向指挥部催要人手，那手摇式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想想工期那么紧，谁不着急呀？曾光这个调兵遣将的总指挥，此时手下已经无兵将可调，只能向广东省水利厅连连告急。或许是急中生智，他们忽然想到了一个水利工程人才的蓄水池——广东工学院。1964年3月11日，广东省水利厅致函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和广东工学院，商请从广工土木工程系和电机系选派一批高年级的学生支援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他们都是工程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当一纸公函摆到麦运余院长的案头时，他戴上高度近视眼镜，低下头，先默默地看了一遍，又抬起头来，下意识地搓了搓手。 这位当时已67岁的老院长是一位著名水利专家。当香港遭受大旱和水荒，麦运余先生也一直揪心啊。广工学子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大型工程建设，既可以为工程效力，又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可谓一举两得。这却也让他有些犯难，若要选派学生，只能是学业基础最扎实的大四学生，但这些学生即将毕业，如果参与工程建设，就要变更原来的教学计划，重新调整学业课程。很多学生原来的毕业计划和人生规划都有可能被打乱。作为一院之长，他也得尊重学生的意愿呀。为此，他在校务会上提出本着自愿的原则，从土木工程系和电工系选派一批大四学生支援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时间暂定为3个月。此前东深供水工程上马的消息早已在广工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早就听说了香港的水荒有多严重，也知道东深供水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向香港供水。要说粤港两地血脉相连，那还真不单是一个比喻。广工学子中大多在香港有亲人，还有不少从小就在香港长大，他们对香港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情。当香港同胞喊渴时，他们也有一种源于亲情乃至生命的焦渴之感，早就想伸出援手，只是没有找到机缘。而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缘，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报名。何矮伦是土木工程系农田水利专业的一名学生，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年幼时就居住在香港，在家人的呵护下犹如小公主一般，但她又绝非那种娇生惯养的娇娇女，从小性格就比较独立。对于香港，她儿时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家门前的一口水井，那水真清啊，尤其是夏天，清凉清凉的。当一家人围坐在井台四周，水的气息缭绕不散，一个家更加浑然一体。可渐渐的，那清澈的井水逐渐干涸，一口老井再也打不出水来了。他们全家也在水荒中从香港迁到了广州。他是喝珠江水长大的，却一直心心念念香港家门前那口干涸的水井。这种源于生命的记忆，或许就是他第一次自主做出人生选择的原因吧。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位花朵般的女孩子，那白皙修长的手指应该去弹钢琴拉小提琴，谁也没想到她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竟然会选择攻读土木工程系农田水利专业。艰苦沉重是土木工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尤其是土木工程中的农田水利专业，风里来雨里去，水一深泥一深，简直是最苦最累的活。建筑工地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然而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又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依托。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勇敢的女生选择了这样艰苦而又沉重的专业，何矮伦就是其中一位。幸好父母一向尊重女儿的意愿，对女儿的选择没有说一个不字，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又怎么能不为女儿担心，担心她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累。这次何矮伦报名参加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他生怕父母为自己担心，从报名到奔赴工地一直瞒着他们，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让香港的亲人和同胞们早日喝上清澈的东江水。 何艾伦的同学福天仪和香港也有不解之缘，他们家族有30多口人居住在香港，父亲也曾在香港做生意，小时候他每年暑假都会去香港，而那时香港的自来水供应已越来越紧缺了，到处都在打井，但井水不但少，而且还带着一股难以下咽的咸涩味儿，越喝口越干。而现在东升供水工程终于开工了，一年后香港同胞就能喝上东江水了。他把这一喜讯连同自己报名支援东升供水工程建设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香港的亲人，很快他就收到了从香港进来的一封封回信，他把这些信激动地念给同学们听。那信中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希望。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再会。
晚风轻吹，一弯星辉满天，东江水静静流淌，是谁的思念？
灯火阑珊处，回望梦中家园，永远清澈是我们最深的眷恋。你是梦的多久还记得梦中的家园？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